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针对朝鲜的制裁将继续下去，直到实现经委员长答应的最终并且经完全核实的去核化。蓬佩奥星期天在东京与韩国和日本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虽然我们对有关谈判取得进展感到鼓舞，但是这些进展本身不能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他说，与完全去核化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核实程序。他补充说，这是川普总统与金委员长两人都答应的事情。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继续称，自己与朝鲜高级官员的会谈是建设性的，尽管平壤当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华盛顿坚持快速推进去核化是强盗行为。蓬佩奥说，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行为，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强盗，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朝鲜需要那么做。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继续发展其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天刊登了据信是朝鲜扩展其核项目建筑的照片。朝鲜外交部星期六说，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磋商令人遗憾，并指责美国企图单方面强迫平壤放弃其核武器项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判结束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朝鲜外交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便对官方的朝中社发表了这番措辞强硬的谈话。该官员强烈抨击说，美方提出了贪婪要求，并称会谈开启了一个危险的阶段，可能动摇我们曾经坚持的放弃核武的愿望。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引述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最快途径是分阶段，双方同步采取行动。稍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契合时间表方面的磋商取得了进展。他说，双方花了好些时间讨论设定朝鲜无核化时间表，并称谈判极具建设性。但是蓬佩奥没有透露朝鲜无核化时间表的具体内容。蓬佩奥此行并没有如前两次那样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被认为双方在如何定义无核化以及核实、用什么方法、走哪些步骤予以落实等核心争议点上仍然存在分歧。泰国当局表示，已经开始了将12名少年和他们的足球教练救出一个岩洞的行动。5名泰国潜水员和13名外国潜水员正在参与这一次营救行动，每一个孩子将由2名潜水员护送。他们最早能从被洪水阻断出口的岩洞里出来的时间，预计是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这些少年和他们的教练目前被困在岩洞深处没有被洪水淹没的一小块高地上，在岩洞所在的泰国北部正下着豪雨，增加了将他们营救出来的紧迫感。与此同时，岩洞里的氧气已经变少，增加了这些被困者的身体负担。自从6月23号失踪到上个星期一被人发现被困在岩洞深处之间的日子里，他们缺乏食物和饮水，整个岩洞有10公里之长。救援人员不断抽水降低了岩洞里的积水，但新的雨水不仅会重新淹没岩洞，并且会增加狭窄通道里的水流速度，而潜水员和被困少年必须借助潜水装备经过通道游出岩洞。很多少年他们还不会游泳，从来没有使用过潜水装备。在纽约，近百位民运、媒体、学术界人士为被称为国共历史见证人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禄先生举办百岁的祝寿会。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很多人在拍北京的马屁，那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行为。有与会者表示，没有人比司马禄更了解共产党那一套，揭发中共对历史的篡改是司马禄最伟大的成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中贸易战启动，哪一方准备好了？航海创始人王健坠亡为何引发全球瞩目？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几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看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展。美国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于今天正式生效，而中国也立即宣布了同等水平的报复措施，至此美中贸易战正式开火。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在这一波战火之后，美中双方的贸易战是否会继续升级？有报道指出，中国其实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始刁难美国公司，那美国政府是否会坐视不管？川普总统此前说，如果北京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再对价值4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产品征税。那么川普的威胁是否可能兑现？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天呢是双方的第一波加征关税生效，那么你对双方言行的这个观察是什么？有什么看点？
对，我觉得世界进入多事之秋，中国呢跟美国呢，这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的经济体和第一大的经济体，那么他们发生碰撞啊，我认为呢对未来的经济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呢，就是说对中国来说，从90年代我们时常听到的所谓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不断的是在争取最惠国待遇，在美国呢成为国内政治的一个重大的内容。直到中国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后，这个关口呢，那么才被那个破解，所以中国呢能够享受最惠国待遇。那么今天的这个贸易战，也就是把中国打回了90年代初期，也就是说，美国把给中国的任何的最惠国待遇的政策呢全盘收回，任何的东西呢都是建立在双边关系之上的。而且目前的来看，因为就在这个贸易战开打的过去的24小时，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呢并没有任何的谈判和接触，而且中美双方呢昨天呢向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在蒙塔拿州对他的选民里边讲的就很清楚，就说我们要打下去，而且这对我们的制造的就业了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所有的底牌呢，我有赢的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这场战争呢，即使不会升级的话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我觉得它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好的，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川普总统呢和美国方面的这个言行啊，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就是说，很明确的，就是因为这个中共在长期以来的贸易当中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所以呢，现在呢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这个中国拉回到当时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承诺当中去。所以说，严格的说，美国启动的并不是一个贸易战，而是一个贸易制裁措施。这个制裁措施如果引起反击的话，那你也可以称为是贸易战，但是这并不是美国方面的一个要求，所以美国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改过口。
好的。
而且呢，它的惩罚措施呢是很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经过精确的研究然后发出来的。而中共方面呢，实际上现在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嘴硬。这个呢是其实是一个面子和理智的问题，就嘴硬，坚决打下去。所以这个对应的措施呢，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对应措施，而是一个紧急的，就是为了挽回面子而做的。它并没有非常详细的研究过，就是在贸易方面有不平衡，然后进行这个对应的措施，而是说，按照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目的，就是明确的政治目的，公开的。就是说是，当然美方也有政治目的，比如说为了大选了，为了长期以来的不公平啊，这也是政治。但中方呢更明确，就是打这个，比如说，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票仓啊，就这种明显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平衡的贸易战。中方嘴硬的同时呢，其实在这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的所谓开放措施，但这个开放措施有多大程度能兑现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表现上呢更矛盾一些，就是面子和里子的表现不一样。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现在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7月6号，
那么本来是按照时差应该中国那边先开打7月6号，但是中国我们往后放了一天，说是这个不先打第一枪，这说明中国方面是心虚，或者说还抱有最后的幻想。但是川普这边是非常沉着，按部就班，到了这个午夜12:01，到了7月6号的凌晨，那就贸易战开打。但这个贸易战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精确讲是美国的贸易反击战。既然全世界都是贸易战，我就暂且借用这个词贸易战。那么看了这个贸易战爆发之后，中国那边商务部随即说缓急。但从语言上来看，我同意刚才这个恒河的说法，就美国这边的语言表述平常。川普总统在7月1号表述说，这个说是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很好，我跟习近平主席关系不错，他是终身主席，当然这些话有调侃的意味。但是关于这个贸易逆差和不公平贸易必须纠正，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说话是非常平静。而美国的媒体一如往常的客观报道，而主流媒体是反川普的，依然反川普。但中国那边的媒体啊，这个全部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一路抓狂，现在语言非常的猛烈。一方面是说这个这个美国的霸凌主义，贸易霸凌主义必败，又说是在贸易战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和无知。然后这个中国英文的中国日报甚至破口大骂，说你特朗普的政府是一群流氓，就是破口大骂。从这些语言可以看到中方心虚，而中方已经承认自己输了。为什么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贸易战里没有赢家，也就都是输家，也就是中国自己定义自己是输家，至于他定义美国也是输家，那是他的定义，那美国方面并没有这么自我定义。那么中国还在世界上组织了一些中文媒体帮助写文章，来证明美国输而中国赢。但是从中共方面抓狂的语言看来，他是非常害怕这场贸易战，而且他这个可以说是贸易战一打中国就输了，而这个一谈判中国就赢了。因为谈判没有人谈得过中共方面，他是长期的拖延，从2007年加入世贸组织6年之后，应该承诺之后就开始跟美国谈判，并且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一路谈下来，谈了11年完全没有成果，跟那个川普政府也谈了3轮，去年有个百日会谈，说川普说了谈判无益，如果谈判了中共就是赢家，他可以拖延时间，继续的占贸易上的优势。但是一谈判一结束，贸易战一开打，那中国就输了，说美国不能说赢，但是美国可以说占了上风。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他说如果贸易战开打，而中国采取报复的话，那么可能再对价值4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你觉得川普说的这个话兑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对，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因为贸易战对双方呢都是有伤害的。作为美国来说呢，美国知道了这个伤害了对他呢要小，但是呢美国呢也不可避免的会承受某些伤害。所以如果中国呢就是不断的加码的话呢，而且这些加码呢应该说是以政治为动机，就像刚才恒河先生讲到的，如果这种以政治为动机呢，对美国的就是部分的选民，或者对美国的部分的那个尤其是农业产业呢进行伤害了，那么当然更会那个激怒那个川普总统。因为他毕竟呢是现在已经启动了各种措施和方案，要保护尤其是保护美国的农民，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现在有一点呢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回击的时候，在反击的时候，他不应该就是想着就是完全是要怎么样让美国呢就是那个伤得痛了，没有想着自己了，其实很多的反击措施呢一方面会让中国人呢伤得更痛。因为毕竟中国现在要制裁的主要是很多我们看到是粮食食品，而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老百姓呢，他的这个物价通货膨胀能够得到控制了，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这些农产品呢能够在中国平抑物价。那么如果中国人民币现在继续在贬值，而如果中国在跟美国在农业产品上进行这个关税战争的话，那么我相信呢对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呢会发生很大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场贸易战呢应该跟政治跟军事呢连在一起。因为在贸易战开启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到北京访问，我觉得中国的翻译和中国的战略家基本上不能明白英语，因为马蒂斯呢他的英语呢讲的了，我们在美国生活久的人就认为这是一个埃迪美敦输了，这就是一个最后通牒了。因为马蒂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问题，我们有军事和战略的这个危险的问题，希望呢双方了，当然他说双方也比较礼貌了，也就是说希望中方呢不要再继续挑衅，不要再继续呢把政治和经济危机呢给恶化。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都值得观察。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相对于川普的这个警告呢，中国表示要采取质量型和数量型相结合的这个报复措施。那么我们现在看来，中国已经在不少的领域呢加大了对于美国公司的刁难。那美国的媒体最近有不少的报道，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例子，就是中国对美国公司加大这个刁难的这个措施，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反而会引发美国更大的反弹？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是在两方面，最多的哈，他们把它叫做是这个非关税壁垒型的这种措施。那么这种措施呢，两大类，一大类呢是对于这个进口的食品、水果，就这一类比较容易腐烂的物资呢，在海关采用这个拖延的方式。你像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这个樱桃啊，还有这个美国进口的其他的东西，它一拖一个星期呢，就在海关烂掉了，所以只能再运回去，或者就处理掉。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通过这个对美国公司，这个经营环境进行这个打压。那这包括这个各种，就是加大官僚这个文件的这个流转，这个周转时间，加快那个减慢这个各种东西的申请的这个审批时间。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利用法庭判决对美国公司做出不利的判决。你想最有名的那个事情，就是前两天那个美光 Micron， 他的那个就是在中国的两家公司产品，现在有12个产品被禁止销售。这样其实就是用这种。这严格的说，讲是讲法庭判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手段了，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压迫。
对
这个呢，这种手段呢，就是说，它不是说一个正常的手段，它是一种非常手段，而且这种非常手段呢，倒很符合中共的特征，就是他做事情呢，他不是对打。你像以前俄国跟美国这个冷战时，它是平衡的对打，中共呢就是使这种阴招，就是，不上台面的阴招，就用这种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美国不是特别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跟别人打的，所以呢，美国很可能呢又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用其他的方式，美国不会去对这个中国公司进行这种，偷偷摸摸的那个施加压力，而是他要就通过法案，要就是说，比如说通过法案以后禁止你投资，减少你投资，这是美国的做法。所以呢，这两个就是美国肯定会有这个相应的措施，但是呢，美国也应该就是应该是曾经考虑过中方会实施这样的手段。
好的，
所以呢，应该有相应的措施的。
嗯，不过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加大对美国公司刁难的同时呢，也是在最近哈，中国的政府呢公布这个外资准入清单，一口气就开放了23个领域。那么这些举措呢，据说是40年来最大的这个开放措施。那么从这些举措看来，又好像是中国在希望向美国示好，要尽力避免贸易战。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他在7月6号贸易战打响的正式来临之前，中共是采取了一些动作，比如说号称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40年来最大的开放措施，但是正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达德对这个习近平政府喊话一样，本身布兰斯达德是习近平的老朋友，但他怎么喊话呢？他说中国应该是立即开放，而不是等到3年5年之后，因为中共这次做出这些承诺只说提前了，说提与比以前的承诺提前了，比如说能源这个金融领域的开放到2021年，就3年之后去开放，有的是2025年去开放，说比一年提前，但是布兰斯达德就明确地告诉他，这根本不需要讲条件讲时间，而是你立即要开放，因为你是一个世贸组织的成员，要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履行入世的承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所谓的开放根本就还是一个空头，他谈判有两招，一个就是空头承诺，再一个就是一次性的购买来打消结构性的改革，说这次美国不上当，这两招都不应验。还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用什么手段来对付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说美国打响了第一枪，实际上是中方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因为在过去一个月里，中国采取了一个海关的行政手段，对美国的商品进行这个刁难，比如说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汽车，中国突然开始高频率的抽检的频率达到98%，这根本就不叫随机抽样了，这就是几乎是完全抽样。 让美国的汽车进入中国的海关是一架一架的，非常缓慢，缓慢进入市场是美国汽车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早在过去一个月就采取了措施。实际上，在过去远的来说，在过去17年，从2001年就在打贸易战，再早一点，从九十年代接受了克林顿给他的最后一个待遇之后，他就打开了贸易战。所以这个贸易战长期打的结果。现在是美国还手的时候了，是美国反击的时候。说这次中方的言论也暴露出几乎每一条都是反的，他这个中方发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言论来反击美国，但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比如他一个第一句话说指责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一直在违反这个规则。第二句话他说美国是这个贸易史上的罪人，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一直是贸易史上的罪人，否则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程度了。再一个他又讲到说贸易战打下去美国企业会受损，又说美国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一说那340亿、500亿那个惩罚了，是有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但是中方完全不提到自己对自己人的损害，比如说这个对美国的这个高粱、大豆征收关税之后损害中国的这个消费者，而中国消费中国的进口必须转到去南美、去中亚、去更远的地区去进口，还在澳洲去找高粱，这样的话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汽车一下子消费者就要付高出40%的这个成本，说对中国人民开火，这才是中共的所谓报复措施，实际上是不仅是对美国开火，也是对中国人民在开火。
好的，夏明教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动作，刚才我们提到一方面是刁难这个美国公司，一方面呢又好像在宣布这个开放措施对美国来示好，你如何看待就是中国这种好像似乎是比较矛盾的姿态呢？你觉得这种矛盾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应这个贸易战的战略呢，还是确实是显示中国有点这个左右为难，或者是政府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的看法是，中国政府认为了他进行某些开放措施，首先把这些开放措施呢给日本或者是欧盟国家，那么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分化美国跟西方国家其他盟国的这个关系，从而把美国孤立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这次的那个贸易战呢，他非常清楚他是建立在这种单边主义，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上的。所以目前来看，你看许多国家包括像日本，现在台湾、瑞士呢都已经呢跟美国那个在进行各种就是双边的这种贸易谈判，然后愿意跟美国合作。现在欧盟面对着中国的要求，要跟他那个结盟来去共同那个对付美国，但是欧盟呢是明确拒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措施呢，其实是想瓦解西方的那个同盟了，应该说是无效的。另外一个呢，中国呢现在在所谓的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要对美国进行反击，把美国说成是金融的这个恐怖主义，或者贸易的这个霸凌主义。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两大威胁。一个呢是美国呢可能会因为现在已经有声音在美国已经提出可能会跟其他盟国呢采取就是措施了，甚至可以把中国呢赶出世界贸易组织去。另外美国还有一种做法，就像他那个退群一样的，这个群主退群，他不跟你玩了，他可能呢会那个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了，完全跟其他国家进行单边的谈判。所以这个呢可能对中国呢是更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我想再指出一下，中国的商业部的发言人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国总统那个川普了这次跟中国打的贸易战，其中是针对中国的这个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要把就是美国的公司呢，尽管他们会受一些损失，但是要把这些公司呢就是挤出中国的那个领土范围。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进行一个全球的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重组，希望把美国的公司全部给收回在美国的本土，从而给中国的GDP 呢进行某种重创，而给美国呢带来经济上的回报。
好的，我想再回到恒河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经常就中美关系发表评论，他最近在上海的一个演讲呢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表示呢，如果贸易战升级，中国有几个杀手锏可以用，一是全面的禁止这个稀土对于美国的出口，一是抛售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这个份额。我想听听您对他这几个所谓杀手锏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说法啊，基本上是属于中共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就是说他对美国的研究远远没有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要 深入，它实际上是完成一个政治任务。它的这个几个杀手锏其实都不是杀手锏，一个是这个全面禁止稀土对美国的出口。其实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签署个命令，就是说美国要恢复稀土的生产。要知道，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只是由于后来中共把价格压得很低，而且不顾环境污染，所以美国把这个设备全都拆了，送到中国去了，美国就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技术仍然在美国，美国要恢复生产的话是很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稀土最近在日本，这个日本周围的海域发现了很多，储量更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美国已经意识到了，而且已经采取了措施。第二个呢，就是抛售这个巨额美国国债，这个实际上对中国的伤害要更大。美国国债毕竟到现在，中国有这么多贸易顺差，有这么多钱，它总得有个地方放。这个那个钱放在那里，美国国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投资，放钱的地方就不会贬值。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的话，中共就是要抛弃这个的话，它这么多钱其实买不到，现在不可能买到比美国国债更好的投资的项目了。那美国国债呢，还会有别人接盘，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损失不至于这么大。这个呢，倒是属于那种杀敌800，自伤1000或者自伤10000这种做法。那个打击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呢，这个实际上本来就是这个美国这个按照陈伯公讲的贸易反击战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增加美国公司的份额。所以你现在要减少它的份额的话呢，那本来就是这个美国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再去做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伤害并不大，而且并不是会有很大的吃惊，因为它其他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的。所以美国有一整套的各种方案可供解决。
嗯，好的。
而这个中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多方案的。他中方长期以来其实是对外采取进攻性的这种手法，是他一直有准备的，所以他也应该有准备对方有反击。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准备好对方有反击，因为长期的西方的绥靖主义政策对中共来说是鼓励了他的这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没有碰到过障碍，现在突然碰到了，其实中方是处于那种不知道怎么对应的那个状态。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不知道除了这个美中贸易战之外呢，美国和其他国家呢，比如说欧盟也在发生这个贸易的交锋。为此呢，中国副总理刘鹤和这个外长王毅最近在布鲁塞尔啦、柏林还有北京呢，都和欧盟领导人会晤，提议欧盟和中国缔结这个经济联盟，而且呢还承诺要向欧盟开放更多的市场哈。对此欧盟是怎么回应的呢？就是说除了欧盟之外，中国是不是也还可能和其他的经济强国缔结这个经济联盟来对抗美国？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刘鹤副总理作为首席的中美贸易谈判代表跑到欧盟去活动，加上外交部长王毅去活动，可以说是这个既没有成功又非常的丢脸。因为首先你在跟美国谈判，你又跑到欧盟去拉欧盟来对付美国，这本来就让美国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愤慨，而美国并没有搞这些阴损手段背后去动人。第二个完全失败，因为欧盟的回答非常清楚，说欧盟虽然不太赞同美国的一些方法，但是完全赞同美国对中国的指控，比如说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这个垄断，四处垄断国际高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大规模的制造这个倾销等等，欧盟是完全深受其害，跟美国一样。所以说美国跟欧盟不仅在经济上有紧密的联盟，而且有这个军事和价值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王毅和刘鹤跑到欧洲去煽动，不仅没有成功，碰了个软钉子。今天的环球时报就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呢，自找台阶下。他的社论的标题叫做中欧关系不应该互相猜忌，而应该充满正能量，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说明自己碰了软钉子，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吃力不讨好，而且这个跟美国结成全面的这个敌意。那么中国这次跟美国，实际上这个贸易战的背后是一个两种模式、两条道路、意识形态等等整体的战争。因为美国在战略上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共在战术上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共的战术是什么呢？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比如说最近中共在6月28号贸易开始前，他发布 一个通告，这个驻美大使馆说要求中国的这个游客到美国要注意安全，莫名其妙并没有出现安全事故，突然说啊美国治安不好要注意安全，试图压制中国的游客，因为中国游客从52万，2009年52万增加了现在300万，是美国的一大收入，这就是中共在韩国和台湾所做的。当然台湾有政治问题就限制陆客去台湾，跟韩国有这个萨德问题就限制了一个游客去韩国，跟日本冲突就限制游客去日本，说限制游客用了美国头上，这叫做经济问题政治化，同时他又把政治问题来这个经济化。比如说跟这个这个美国有一些这个周围的一些国家不媚的话，他也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比如说这个对一些企业啊，像刚才我说的过去一个月中国对美国企业这些车辆进行这个高筛选，但是美国海关并没有这么做，美国海关并不屑这么做，因为美国毕竟是个法治国家，而海关呢是入场的运行，他绝对不会像说中共就在显示我有制度优势，我一个党一声号令下去之后，整个国家都行动来对付你，说你防不胜防，就是他所说的重量型、质量型。但是美国在战略上已经肯定中国这个道路是不符合美国期待的方向，不符合世界的方向。
就在贸易战开打的这个同时呢，中共的宣传领域最近开始批判这个中国第一的这个调子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这种反思呢是来自中国的学术界，还是说有一定的官方背景？
对，我觉得中国的学术界的这种反思呢，当然反映了官方的某种分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呢，大家都讲到中南海的有这个府院之争呢，所以呢就说我们可以也看到像那个金灿荣呢，他代表了一种声音，另外我要说明的，金灿荣呢跟我在复旦大学呢，我们是师兄弟的关系，我们都同出一个导师，但是呢我对他的许多的说法是完全那个不同意的，那么我认为呢，他作为一个美国问题专家，那么对美国的了解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肤浅，因为首先针对他刚才说的三个问题，你可以看到他就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也就是说忽悠中国政府，忽悠了习近平的这个声音，比如说他提出的这个稀土，那么稀土其实并不稀，那么稀土在全世界了，尤其在加拿大跟美国了都有那个生产的，所以呢就说稀土呢是如果美国要进行重新生产，而且在2010年中国已经用稀土的出口了做了武器来制裁那个就是日本，来那个就是刁难美国，所以美国呢就已经在2010年呢就开始想办法，包括在加拿大在美国就恢复了其稀土的生产，所以我觉得稀土生产的这个武器啊是不会有效的。第二项就是外币那个外汇存款，因为现在呢全世界呢都可能在预测下面一个经济危机的周期呢可能即将到来，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就是整个债券市场呢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呢都想那个购进那个就是债券，所以美国的那个债券呢应该说现在是最好的一个产品，所以如果中国要抛的话呢，很多国家很多投资人在等着希望中国抛。再说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债券呢全部进行冻结，那么这可能呢是会贸易战升级的又一个美国的杀手锏。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像金灿荣这样的人呢，现在在国内呢已经受到了脑子比较清醒的另外一批人的抵制，也就是说我的国厉害了，或者大国崛起，这在过去的十几年将近20年的这个宣传中，尤其是习近平上来以后这个更强化的宣传中，其实已经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力量是一种误判，对中国的力量是一种高估，同时把全球的局势呢也进行了误判。其中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跟俄国的关系。俄国最近的议长在中国访问，他跟中国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关系是第一不结盟，第二不为敌，第三不针对第三方。这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中国跟美国打得不可开交的话呢，俄国是不会帮中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界确确实实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嗯，好的，恒河先生，确实刚才夏明教授说得很好啊，就是说除了这个中国反思这个宣传口的这个宣传之外，中国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这个中国这个总体的这个战略走向的文章和讲话。那么其中我们知道最近最引人注目的包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于志，还有北京安信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他们在一些公开发言和文章啊在网上流传的非常广。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哪些？是不是从一个层面上证明了这个就是贸易战也可能倒逼中国改革的这个说法呢？听听您的这个分析。
他们的观点倒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其实在海外这是一个共识，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国对，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实际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中共不守规矩、破坏规矩，而且设计出一套完全不适用这个国际的这种挑战美国的这个另外一个系统， 是关键问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系统，像一带一路啊和现有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相对立。所以这些经济学家要到现在才认识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也是太晚了一点。当然有可能，你像这个，比如说这个高善文是谈到他这个到美国来以后跟一些智库谈话，这个其实美国朝野和这个民间和这个官方还有这个两党，逐渐达成一致，这已经是不可争论的事实了。他到现在才刚刚发现，我不觉得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呢，特殊的是就是这样的文章能够拿出来公开发表，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让中国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些海外早已形成共识的东西，这是一个他们起的作用。就是说，至于说贸易战倒逼中国改革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做不到这一点。其实当年中共这个进行这个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他在经济上采用了一些措施，而且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以后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系统。这套系统中共把它叫做是改革，其实对于世界上各国的人来说的话恐怕都不能算改革，实际上就是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自由经济的东西，然后呢把它改造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怪胎而已。这么几十年都没有能够达到倒逼它的改革。我们所说的改革是什么？是经济、政治，整个一揽子的改革。这一点我相信中共绝对不会做，因为它的所有的改目的是维护它的统治。
嗯，
所以说，如果根本上的统治，根本上的改革一定会影响到它的统治，所以它一定不会做。它会说，它也会拖，但是它绝对不会做。
好的。陈伯公先生，就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中国这个学界的反思啊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反思呢就有几种可能性，因为包括科技日报总编这个刘亚东的反思就重批这么所谓厉害了我的国，他实际上是你的国并不厉害，甚至包括华为的这个创始人任正非也出来痛批啊，说这个中国动不动自吹自己第一啊，甚至四个自信啊，说好像你四个自信了那就不需要改革了，都出来重炮轰，而且他说的要是最好是万炮来轰我，他我好改进，实际上他是万炮轰共产党嘛。说这种舆论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当局想压低这个国民的期待，因为中美贸易战要开战了，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严冬了，那么要压低一个期待，看到中芯公司这个悲剧性的命运啊，这个非常又滑稽又可悲，连个芯片都造不出来，那么就压低期待，故意压低一个声音，重新往回走一走，回到这个什么所谓韬光养晦这么一个格调。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的话，就是党内出现了分歧。这次炮轰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宣传机构，而宣传机构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所主导的。我认为这个炮轰是对准王沪宁的，包括这个厉害了我的国、什么大国重器这些片子啊，这个“一带一路”的鼓吹都是王沪宁在进行包装，进行了非常高调的包装，尤其十八大、十九大这样以来。那么后来这个惊慌的下架，那么王沪宁最近这个出场的场面很少出来，那王沪宁本身有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他这个主掌中朝关系实际上朝鲜还是被美国争取到了中间地带，说实际上朝鲜办的环节对美国有利，对中国并不利，就中共实际上失去了北朝鲜这张牌，现在中国的报上都说是美国在打北韩牌，本来北朝鲜牌是中国的，现在都是美国在打朝鲜牌，就是因为王沪宁所策划的一次从意识形态到中朝关系到这个外交关系完全失败，在这种事有可能内部激发了某种派系之争，比如说是二王之争，王沪宁和王岐山之争。我说过头一个五年是西方体制，习近平王岐山，第二个五年也是西方体制，只不过这个王不是王岐山，是王沪宁。说王沪宁取王沪山，王岐山取而代之，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突然之间有万炮齐轰，而且不指名，而且这么大胆，直接就讲的是中国的报纸、电台、电视乱来，说不要动不动乱吹啊，就是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盟又得瑟了，怎么样？说这些东西，我认为有来头。就说极可能的话，这个王沪宁啊，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替罪羊。有可能，如果是这个中国这个经济重挫，这个宣传不得不收敛的话，王沪宁啊，有可能或者说应该成为一个刀下鬼或者是替罪羊。
嗯，好的，这部分的讨论美中贸易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海航创始人及这个董事长王健身亡，为什么引发全球的瞩目？海航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近年来因为在全球疯狂收购而引起瞩目，同时也深陷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传言。 最近一段时间，海航复杂不清的股权结构引发质疑，遭到美国等多个国家监管机构的调查，同时也陷入财务紧张。今年6月，海航安排所有的高层前往延安，和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朝圣，穿军装唱红歌，向中共和习近平效忠。那么王健的死亡为何引发全球媒体的报道？一度曾经是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代表之一，海航近年来遭遇的困境有多少是出于经济因素，又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因素？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还是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你觉得王健之死，他作为一介商人啊，按理说一个普通商人之死呢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你觉得他的死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这个全球的瞩目？而且尤其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相信有关他是意外死亡的说法，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这个王健的死了，正好是在这个完美风暴的这个整个整体中呢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就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那么可能会压垮骆驼的脊梁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无论是贸易，还是中美的贸易战，还是中国的经济目前陷入债务危机，其实呢，表现出了中国政府现在遭遇的一个特级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多元危机，所以你从它各个方方面面来看呢，这种危机的而且在加深，所以任何呢会动摇他的这个自信心和动摇人们的信心的这些事件呢，都可能给这个超级危机呢那个带来更大的就是动力和能量，所以这点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呢，就说王健呢，他代表了整个就是中国的整个成功的商人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未来，所以呢，中国有人就在调侃说王林死了。那么王健也死了，那么下面王健林会怎么样？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点名的一些，包括就是像郭广昌啦，还什么万达这些公司王健林呢，还有就是抓了就是吴晓辉了，你可以看到的，就中国这批商人呢，现在是那个应该属于是惊弓之鸟。那么如果有王健的这个死亡，而且还有很多疑云密布的话呢，那我就对这个阶层呢，我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最后一个，因为王健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政治背景的商人，我们知道陈峰跟王健他们创立海航，而海航的那个第一桶金是由王岐山在海南做省委书记的时候给的。后来呢，我们看到他的主权、他的股权呢被西方国家曝光以后。那么美国就是对包括德国的一些银行和政府呢，对海航呢进行了某种的调查，或者监管，或者拒绝跟他做生意。后来我们也听到一些传闻，就是陈峰跟王健呢可能代表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同的利益。在前几个月人们传言说陈峰那个得了就是心肌梗塞，陈峰死了，结果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王健死了。所以呢，这里边呢，恐怕也折射出中共高层的权力的争斗。
嗯，好的，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主要是海航在过去一两年当中，当然好几年了，很多年当中，它这个对外收购的这个大手笔，引起很大的关注。而然后在去年这个开始呢，又是在这个政治漩涡当中，所以说。和几家大公司、几个大的这个所谓民营企业相比的话呢，这个海航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而且呢是和其他的能够区分开来的。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吧。那正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呢，他这个王健居然就死了，所以这个人们就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自然死亡过程。而且主要的问题呢是。这个理由很不充分啊，据说是为了这个拍一张照片就这个还助跑，跳上围墙，这个不大像是一个57岁的人，20几岁、17岁人的可能，57岁的人在这种地方去助跑爬跳短墙，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人们对他的这个死的这个疑心呢就比较大一些，我想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说最后可能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死的，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吧，因为他处于政治经济和这个中共当前政策变化的这个整个这个事件的漩涡当中中心，所以他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王健之死，海航董事长王健之死，这个可以从他死之前的几句话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在这个4月12号接受个记者的采访，说一谈就是4个小时，谈了这个非常激动的谈了海航的情况，因为海航这个不仅卷入政治漩涡，而且是债务的这个危机，深重的债务危机，还有股权重置等等，可以说是波涛汹涌。最后居然中国政府又出手说来解救海航，居然一个国家倾国之力来解救一个所谓的名义上的私营公司，非常不同寻常。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第一句话他说，他都说这个海航有权贵，他说没有权贵，有权贵会这样吗？他一说跟权贵有关联就活不下来，但你看看那些跟权贵有关联的公司，他这句话不仅说错了，而且是说谎，恰恰不包括不仅他的公司跟权贵有关联，跟王岐山，因为陈峰是红二代，就是王岐山最早的秘书，后来跟王岐山在这个海南和北京两地共事，说陈峰的发迹完全是王岐山为背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再一个说是这个权贵勾结就会垮台，王健林中国的这个首富，曾经是首富，几度首富，他的公司里面就有多名政治局常委拥有资产，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拥有资产或者是股份。马云啊，中国首富，跟王健林啊交替为中国首富。马云的公司里面有前后十几个，甚至上20个的政治局常委，在他的阿里巴巴里面当这常委的这个家属或者子女啊，当股东或者投资方。说这就是权贵，没有一个大企业能够离开权贵而生存。所以这个王健之死就蒙上了。如果从内部来看呢，叫做一山不容二虎，因为海航有两个董事长。陈峰是大一点还是董事局主席，那么现在王健一死，陈峰就接任这个董事，就兼任了这个唯一的董，就成了唯一的董事长。那么陈峰有这个之嫌，就说有这个是不是有其中如果有阴谋论的话，是不是陈峰是个嫌疑，这是小看，再大看那就是看整个政治。因为陈峰这个王健在那次回答记者问题中他还说了一句话，他如果有人要抢你害你，你该怎么办？说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非常焦虑，六神无主啊，这个是语带这个就是说不那种悲壮。有人要收你钱，实际上这几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要把一些私营大鳄收过来，这个冲国库来渡过经济难关。前面把这个邓小平的外甥女婿吴晓辉拿下之后，安邦就收归国有了，国有就是党有，就是这个或者说习有，习近平的这个政府所有。那么还有这个就是肖建华，这个被拿下马之后，他的企业的收归国，基本上收归国有了。还有什么徐翔啊，还有什么车峰啊等等，跟红色权贵有关的、无关的，反正是官商交际、权钱交易的。最后都那个，甚至于连马云、马化腾都出来表态了，都紧急表态了，说如果哪一天国家需要马云说需要我的支付宝，马化腾需要我的移动支付，我就交给国家，他已经吓住了。你工商局对他们喊话说不要以为大就怎么把你没办法，对他们喊话，他们自己吓住了，说随时愿意交给国家，所谓交给国家就交给这个党，交给这个政府，说这是一个大趋势，这个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海航极可能是这个习近平政府要收回过程中所发生的这么一个悲剧。
嗯，好，我想这个海航有一个确实是这个因为让大家对王健之死猜疑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海航去年主动公开这个持股名单的时候呢，指出这个所有的股东都做出个人承诺，如果离职或者去世就会向这个所谓的慈航基金会捐赠他们所有的股份。也就是说呢，王健死了，那么他的他持的这个海航的14.98%的股份呢将交给这个持有海航的慈航基金会。但是奇特的是，这个慈航基金会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基金会哈。那么大家都说到底是谁在掌管这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到底在做什么，那么这种种呢，也让大家觉得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因为我们知道对海航的爆料了，首先呢是由美国的纽约时报了大量的就是在几年前呢就开始进行详细的报道，而其中报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股权不明。因为呢海航呢它的这个整个集团公司呢，就是光是上市的无论在中国还在美国还在香港的上市就有十几家公司，所以呢它的这种股权交错了，而且持股人呢有许多呢我们都不知道它的那个背景和也不知道它的那个来历的。那么另外它建这个两个就是公司了，把它的一些利润呢要转走，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慈航。那么作为一个所谓的慈善机构，那么他要把钱呢要捐出去，也就是要把钱给用掉，而不是就是作为盈利的目的了。而这个慈航呢在海南有一个，那么在美国呢也建了一个，那么最近因为一大笔的就是一个钱呢从那个海航呢转到这个慈航，所以又引起了美国监管部门的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里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 本身海航公司就是中共权规的一个管理那个他们自己家产的理财的一个白手套。那么而且现在面对的中国经济遭遇的各种危机了，其实首先要撤资的要跳船的就是这么一批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的海航的那些什么债务重组或者是要发行新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债务然后要救海航，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整个了，就是把中国的财富或者把中国人的财富了，就是通过海航，通过海航的这个池海池了，那么把这些资金呢逐渐就是逃离中国。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必须的就是明白海航和海池呢他们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对，
对不起，海航和慈航，
对，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白手套。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来回溯一下这个海航陷入这个所谓债务危机的这个起因哈。我们知道去年六月，海航、万达、安邦、复兴四家这个民营公司因为涉嫌转移资产呢到海外而被中共的公开的点名，随后的大陆银行奉命掐断了对这几家公司的贷款，然后这几家公司全部陷入债务麻烦。那么包括海航、万达都开始大规模的甩卖这个海外的资产，尤其是今年海航加快了甩卖资产的这个脚步，因为债务太多，据说有9000亿人民币，那么今年卖了大概500亿到上半年为止。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债务危机。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当局对于这几家大公司的这个整顿，其中多少是出于经济因素，又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因素？尤其是如果我们觉得他们跟权贵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这个权贵关系没有能够保住他们？
这几家公司都是应该都是白手套，而且都不是一家一个家族的白手套，是多个家族的。所以呢，你要说是不是白手套，或者是没有后台，其实是指的是，这个不大可能是只有一家后台，而是有多家后台。那么这确实是这个把权贵的资金向国外转的一种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和各个权贵集团的利益呢还不完全是一致的。各个权贵集团呢，当然是尽量的把钱往外转。但中共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话呢，如果他不掌握一定的财富，不掌握一定的资产的话呢，他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说呢，除了国企不准往外转以外呢，对于私企对外的投资，如果方向和现在当局不一样的话呢，也会这个引发中共内部的一个整体危机。这个整体危机就是说，我是一直把中共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体来看的，就是说他是不能够允许让这些各个权贵集团不断的分赃，然后把资金卷走了以后，导致中共本身这个造成经济危机。就是国家可以经济危机，全民可以经济危机，但中共本身不能。如果说到这一步的话，他也会采取一定措施。我觉得对于这些公司的整顿，就是中共用某种方式来自保，就是如果对外投资的话，那也应该是以中共的这个政治的战略方向来投资，而不应该按照各家自己去转移资金的方式来买一些对中共这个长期战略没有帮助的这些企业。
好的，
所以这里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
对，那么说到这个确实是中共在整顿这些大的民营企业以后，他们都纷纷表态要对中央或者习近平效忠哈。那么事情又出现转机，就在今年六月，那个央行又召开这个所谓海航专项会议，那么行长易纲呢还专门传达中共高层对于海航的定性，而且要求各方呢支持海航发债的这个决定，也就是解读呢被外界解读为中共高层的决定解救海航。那么这中间又是怎么一个转折？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觉得导致这种转折的原因又是什么？先是整顿，然后又要开始来拯救这个海航，是让一个民营企业国家倾如此大的力量，好像是有点说不过去。
这个中国当局或者习近平政府对待这些就是私人大鳄，这个在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发了大财，通过这个转制，先是国营化为私有，私有之后又跟权贵结合，最后发了大财的这些私营企业，多数是采取抓捕的方式，包括吴晓辉被抓了，肖建华被抓了，徐翔被抓了，那个复兴集团那个抓了又暂时放了。 那么可以说对海航来说，为什么没有采取抓捕的方式？那是因为有硬后台，那就是王岐山在那里，那么不好抓，不好抓。但是呢，这个权贵集团之间互相有这个矛盾，肯定会互相拱，肯定有人会去拱王岐山这一坨。那么这个那就不抓，但是呢就采取第二招，就所谓的整顿。整顿呢，你要符合政府的方向。所以我们突然看到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去年这个海航内部突然开会，王健跟陈峰突然表态，因为他们两个是持股分最多，一人持了14.98%，有15%的股份吧，两人是个人持股最多的两个人，他们公开表态说，如果他们过世的话，这个股份就转给海南慈航基金会，就设在纽约这个慈航基金会。所以为了慈善事业，这就怪了，慈善事业是惠于中国人民啊，你中国的公司嘛，那为什么在纽约设立这个慈善基金会，是惠泽于世界人民吗？我不相信他们有这么高的境界。说这是去年表了一个，那个时候可能阴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就要让这个王健来上当表个态，如果是人过世了，这个股份就归这个归这个慈航
基金会。
对，慈善基金会，这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从那开始。还有一件是一个今年就这个蹊跷，就是你作为一个海航公司，应该说跟全国有千丝万缕联系，但是突然之间一月份开始表态效忠习近平啊，大规模的表态，一个是这个董事陈啊，董事局亲自率队去延安、去梁家河、去朝圣，摆出一副朝圣之旅，要红色之旅。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各公司大规模的宣扬这个习近平，甚至在各个公司啊到处塑画像。你看昨天前两天就惹了个祸，在上海的这个海航公司门口塑个画像，结果被一个20岁的湖南女孩泼墨，给习近平泼墨了，所以说开始弄巧成拙。说这个为什么突然要去孝敬习近平？那就说明习近平也表达了个人的不满，那这个赶紧海航要转向表达。再结合到这个王健所说的话，说有人要抢你的、害你的怎么办？可能是他不肯交出来，要抓他，这个又不太好抓，那就最好是你自己看着办吧。可能这个王健得到了这个足够的暗示之后，也可能选择自杀。就这么一个57岁的人，刚才这个恒河也讲了，依约而起要去助跑的方式跳到了高墙，并且翻下去。那么也不排除人家给他拿一种药，让他吃了之后兴奋到要去翻墙的地步，对吧？一般来说50-60岁的人不至于那么兴奋，而且这个日理万机、百事缠身了，怎么至于就说是那么悠闲还要去跳高？所以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说法不胫而走都可以理解，但是这跟整个大背景有关，就整个这个习近平政府在整治这些东西、收敛这些东西，就是嘉庆皇帝的一个手法，要把这个和珅的家产收为己有。只不过现在中国是有千百个和珅，要一个一个的而已。
好，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发言。那么我们知道，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海航今年2月曾经举行专题会议，哈，向习近平和党中央效忠。那么今年6月下旬呢，又安排所有的高层前往延安和梁家河，而且都穿军装唱红歌等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民营企业向中共高层效忠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代表中国国内的这个商业环境的大趋势？
对，这显示出中国的整个商业了，尤其是国营大企业了，跟国家这种那个婚姻的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也是一种危机。因为这种危机了，表现在长期以来，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或者是大型的私营企业，他们受国家的支持了，在海外上市，那么国家的担保了，成为他们上市的一个主要的基础。也就是说，评估公司了，往往会给他们那个市价了，那个评价比较高，就是因为有国家的担保。但是今天呢，中国的政府呢出现各种大危机以后呢，国家担保成为一种负资产了，所以这些许多的公司呢又不知道怎么能够切割，那么所以他们现在陷入债务危机以后呢，就不断的想抛售债务或者想逃，那么逃的话呢，政府呢又跟他发生了各种冲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现成了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在经济学里边叫的就是债务和通货紧缩的一种危机，所以中国那个所有的企业呢，今天其实就面临的债务窟窿越大，他越想把财务呢就是说给填平，要不断的去那个卖他的资产，而他资产卖的越多，资产价格呢又在崩溃，所以他的财务窟窿呢又会更大。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我认为是海航和中国其他的所有的公司呢，都正在陷入和即将陷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而这个危机呢，不是中国政府呢能够帮助的，因为中国政府的国家信用呢，其实正好在丧失，包括这次贸易战呢，也在打击中国政府的国家信用。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今年3月曾经发表这个长篇报道，标题是“鲜为人知的海航操盘手曝光这个王健的弟弟王伟的这个惊人的财力”。那么去年《纽约时报》也发表长文，叫做《海航集团背后的裙带关系网》。那么这些报道，你觉得都有什么看点？你认为这些海外的爆料和海航在海内外陷入的这个麻烦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说实话，这两篇报道我都没有看过，其实我也不感兴趣，因为海外的爆料吧， 纽约时报曾经长期爆料，有不少文件，包括这个，就是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就是离岸的那些账号，没有一个其实真正能够影响到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和谁上谁下，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因为中共如果说按照这个爆料去走的话，那中共就不是中共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不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某个派系会利用这个呢来作为对另外一个派系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作为党内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大家在高层人人如此，所以呢如果要打的话他会用别的东西打，很少会用这种东西打，因为这个一不当心就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人人都会做，人人都有这个能力，不像海外这些人，海外这些人只是看热闹，里面的人可真知道内情，谁都知道谁的底牌是什么。那情报机构不就干这个吗？就国内自己的中共的这个国安部门不就干这个吗？所以说这个爆料对于这个海航在海内外陷入的这个困境可能被人利用，但是爆料本身并不能引起他什么情况。
好的。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些都是中共，其实是中共内部斗争的对外的一个反应而已。
好的，有关今天的这两个话题呢，我们就到这里讨论到这里了。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